好，我们要开始介绍福音的作品。那么福音在一般的教友传统当中，我们一听到福音马上想到是四本福音书啊，马窦、马古、路加和若望，冠上这四个名字的作品。但是事实上福音在这些书籍出现之前就已经是初期教会一直用的一个语言，一直用的。所以我们要问，到底什么是福音啊？可能我们现在习惯讲的这个福音，我们就直接指着福音书，但是出现在圣经里面或新约作品里面，福音两个字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保禄强调他传福音，我们已经读过了保禄作品。那保禄在传福音的时候，在他死亡之前，一部福音作品也没有写成，都还没出现。所以到底什么是福音，我们要从这边开始看起。所以我们要跟各位解释什么是福音。那么基本上这个是一个本来就存在的一个概念，在历史里面慢慢的发展。我们看它简单的历史啊，然后我们跟各位讲这个福音，它作为一个文学类型，我们所谓的福音书啊，作为这个文学的一个特殊的形式，到底有什么意思。好，马古福音一开始有一句话啊，一开始就说天主子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开始，然后讲下去。那在这么一个作品里面，感觉上就是他给他的作品所下的标题。像我们今天看报纸哈，头条标题是什么东西，头条新闻，我们一般人在阅读这样的报章杂志的时候，通常先看标题嘛，看标题，看了标题，如果是标题引起我们的兴趣，也许我们会深入的读读内文，要不然就看标题就结束了，这个东西没意思。否则的话报纸那么厚怎么看呢？啊，没人会看每一个字的，不可能。那么很多作品都会用很简短的话把内涵综合出来，包含初期教会作品。那马古福音大概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之一啊，他说了天主子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这个句子呢在这里用了这个字，因此后来把马古福音的书后人就根据这一个称它为马古所写的福音书啊，第一部这么来的。但是在马古采用这个字之前，这个字已经存在，已经存在。我们看它原始的意思什么意思，本来的字。好，这个字本来是希腊文啊 ，Evangelion 啊，那个字，我用这个拉丁字母给它拼出来。本来希腊文应该是另外一个写法，可能各位对希腊字母不习惯，所以我这边写的是拉丁的字母 Evangelion 啊。那么意思呢，本来就是好消息，很简单，一个好消息，通常是一个打仗打赢的好消息。各位听过这个马拉松的故事对不对哈？刚才讲的福传马拉松嘛，对不对？听马拉松的故事，那个人跑了好远来报喜，我们打赢了哈，对不对？那么他所带来的那个消息，在希腊原文里面就称为 Evangelion， 就是好消息，就是我们今天所翻译的福音。从文字直接的意思叫好消息，我们把它转变成福音，当然是非常文雅的字。这个翻译呢，当然是没有错的啊。不过呢，并不能够非常精确的表达这个概念啊。在一般的民间是常常使用的，用到这个宗教的氛围之内，那么有很多发展。首先呢，有一段话啊。因为我们圣诞节刚过，给各位看这一个在小亚细亚所发现的哈，考古学发现，在一个地方叫 Priene 这个地方，他们就挖考古挖啊，挖出一个石碑啊，一个石碑，上面碑文写说，这个神诞生的日子对世界而言是一个喜讯的开始，这个喜讯啊是福音的哈，是由他而发生的。我故意把这个字翻成喜讯，不翻成福音，因为这个字本来希腊文是一个字，翻成福音的话，如果我没有注明它是9 BC， 可能大家想这一定是赞美耶稣的话， 赞美我们刚过完的圣诞节，再恰当不过了，是不是？非常恰当，神诞生的日子。而这个世界呢，对世界而言，这个神诞生是个喜讯的开始，这个喜讯因着这个人的诞生而发生而产生。不过我们知道这个碑文呢，在耶稣前第九年就已经刻好，就埋在地上了。那当然不能说哎呦有一个先知，不是的哈，这是在希腊罗马的文化里面，他们已经开始在多神崇拜当中，最后呢把皇帝也当成神来拜啊，来崇拜，我们称为凯撒崇拜，皇帝崇拜的意思啊，把皇帝当作神来崇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证据。这一个碑文是讲谁的呢？非常美啊，凯撒奥古斯都，这个人认识吧，我们的老朋友，对不对？他很老，2000多岁了，我们的老朋友。耶稣诞生时他的确是当时的皇帝，他当时就已经要求啊，在要求人们把他作为这个神。那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长的过程，到这个整个的文化真正非常明显的活在人类的文化史里面呢，那大概在第一世纪末期，这皇帝才开始用强迫的方式要用。这边呢只是在小亚细亚，就是今天土耳其的一带，他们已经在罗马帝国的这个领土之内，当地的地方官啊，为了要谄媚皇帝、讨好皇帝，写了一个碑文而已，还不是直接发自于皇帝的啊，真正发自于皇帝要求人啊，现在就朝拜皇帝，像神一样朝拜，在第一世纪末期啊，这个情况一发生以后，我们当然知道对犹太人、对基督徒都是不能接受的，因为犹太教或基督信仰都只朝拜真天主。那么因此他们在这个坏的宗教氛围也受了很多的苦，我们称为为信仰受苦，或者用简单的话叫教烂啊。这个整个的背景，老百姓因为谄媚皇帝，但基督徒不从啊，不跟随，那地方官就开始呢迫害啊基督徒，那就产生非常多的这个杀害基督徒的事件啊。这个整个的背景呢，其实就是末世录的写作背景啊。末世录就是这么写的。好多人希望我跟大家介绍末世录，末世录其实这样已经讲完了啊，这是它的背景，在那个那样的一个困境里面，那当时一个非常有灵感的虔诚的基督徒，名字叫若望啊，他就鼓励他的弟兄们不要怕，我们的神啊，基督羔羊已经战胜了一切啊。这羔羊呢，在血中洗净自己的白衣嘛，所以任何人的跟随他，现在死亡没有关系，最后一定要进到新天新地里面。他整个写这个，那很多的不同的写法，那个图像啊，这个我们看不懂，那个大雷啊，象征神事啊，印啊，马啊，什么灾祸啊，都是为了不能够直接讲，因为写来以后，我们说后来在历史有很多文字狱，对不对？所以不能够直接写明白了，那就好像写密码一样，这个密码当时人都看懂了，都知道是在鼓励老百姓不要怕这个罗马这些坏的皇帝的这个压迫而已。大概末世录是这么来的。好，我们回到这故事里面，那我们知道，各位知道福音这个事啊，在很早就已经被用在这个宗教信仰的氛围里面。这第一个是皇帝崇拜，那么第二个呢，在旧约的故事，我这边写圣经，就在整个当时写作人的背景里面，那么他们的圣经对我们而言是旧约的。我们看旧约的一个根源在以赛亚52章第7节，那么我们在请大家翻译一下，我们在江陵期也曾经好多次碰到这段经文，以赛亚52章。以赛亚52章是在放逐时期的作品啊，他们叫鼓励在放逐情况当中啊受苦的老百姓。那么放心，他们可以看传播一些好消息，天主一定要拯救的。我们看第7节就好了哈， 那传布喜讯，宣布和平，传报佳音，宣布救恩，给西庸说你们的天主为王的脚步在山上是多么的美丽啊。好，向西庸宣告你的天主做王了，什么意思呢？不要怕啊，我们都会被拯救的，离开这个放逐的情况的，我们都会得救，都会回到家乡里面去的。那这个为那一些受苦当中的人是不是好消息呢？当然是好消息啊，所以什么是喜讯，是佳音啊。那么在希腊文的圣经里面，希腊文翻译的我们的旧约，希腊文的圣经里面，我们所谓七十贤士译本用的那个字就是 Evangelion， 就是福音这个字，天主作王是直接用在天主上面，这是好消息啊。的确这个是在圣经的传统当中也开始出现这个字，因为旧约本来是希伯来文写的，都明白对不对？后来为了要帮助在放逐的老百姓，对他们的子子孙孙慢慢的不再能够阅读希伯来文圣经，那些子孙把圣经翻成他们所能够熟悉的希腊文，他们在翻译时把这个佳音，这个好消息，这个喜讯就用了希腊文这个字，我们今天中文翻成福音的这个字 Evangelion， 这边当然是有非常深的宗教的内涵在里面的。那的确这个字一直在保禄他在开始传福音时，在写作时他还用这个字。我们看罗马人书第十章，罗马人书第十章第十五节，保禄的引用基本上就是伊撒意亚五十二章第七节，我们从这个第十章的第十四节念起。罗马人书，人如果不信他，怎么能够呼号他？从未听到过他，怎么可以信他？没有宣讲者，怎么能够听到呢？好，那么这个他当然都是天主或者是耶稣啊。好，然后第十五节，若没有奉派遣，人怎么去宣讲呢？正如所记载的，传布福音者的脚步是多么的美丽啊。这边很自然的非常清楚啊，保禄他引用了前面伊撒利亚五十二章第七节，虽然不是一个字一个字用，但是就是内容是引过来的，就很清楚在旧约里面伊撒利亚已经用了这个概念啊。当然我们可以说是伊撒利亚的翻译者啊，已经用了这个字，然后呢在犹太教的里面就一直用来描述天使所传报的喜讯。那么保禄呢后来也跟着这个传统，那么继续的使用下去。这罗马人书第十章十五节是非常清楚的证据。好，我们这边看见了在最古老的犹太生活里面啊，初期教会生活里面就一直在用这个字啊，这个字，而这个字出现早早远远早于福音书。那么接着呢是初期教会他们在传播他们的信仰内涵时，他们也采用这个字。好，初期教会在传播他们的信仰内涵，我们今天也用这个字，传福音，传福音。他们在传福音时，这个概念呢，基本上他们当时所在讲话的时候，必然需要把这个东西简化，用一个特别的一个标记来表达。他们也选择了福音这个字。那么，但是初期教会选择福音这个字，它所代表的当然是好消息，不过好消息是一个特定的啊，这是基督徒宣讲的内容，就天主自己主导的负责任的啊，天主是整个的执行者。那么在目前所实现的救援事件宣告了出来，所宣告的内涵，所宣告的内涵是这个天主所主导的救援事件。这个内涵他们用福音两个字代表，一讲福音大家都懂。我们今天人跟人的交谈啊，历史里面一直是如此，我们一直用一些特别的话特别的概念来表达，我们不能够把全部的事情用文字一一讲出来，太多了不行。所以我们今天讲921大家都懂，是2000年9月20日的大地震，不懂。 我们讲911都知道是美国的这一个悲惨的这个飞机的自杀事件，我们都懂，这是一个符号，它内部里面所包含的内容非常多的。那一样初期教会用了福音这个符号或这个标记来说天主对人所实行的救恩，那么当时的整个的重点呢，就是有实现而有内容，很这个话是一个已经实现的事实，不是一个空洞的啊，不是一个简单的标记而已，而是有真正实质的内涵。所以保禄呢，他谈论什么，自己他是什么，他是被选拔传天主福音的。保禄甚至说什么，他是靠着福音而生活的。你说当福音传福音能当饭吃吗？当然是不这个意思，是保禄他整个生活的力量来自于他。我们懂，这就不在，这远远超过了简单的物质层面啊，这整个生命的描写。所以对保禄而言呢，那么他用这些话啊，他被选拔啊，传天主的福音，然后他呢是有权利，他说传福音者啊，使徒们有权利靠福音而生活。我们用的是罗马人书跟格林多前书的话，都是保禄自己讲的。所以这边基本上福音已经是一个行动性的名词啊，是一个行动，是天主在耶稣的死亡跟复活上所完成的行动。我们这个称它为天主子耶稣基督的福音，非常简单。所以它同时有内容，而这个内容是已经实现的。啊，这个已经实现的内容，很多人靠着它继续的生活，很多人继续的传扬。所以它基本上福音这个字，你看它里面内涵有非常多，非常丰富，也包含动作，包含使命，包含让人继续活下去的动力都有。基本上那么很简单，就是天主子在天主在耶稣的死亡跟复活所完成的行动。那么什么行动呢？当然是对于一切人的救援，对于整个人类的救援。那么好，这个是最简单的跟各位说一下这个概念的发展的过程。后来进到了圣经里面，新约的传统当中，我们刚才看了旧约的，先看新约的传统里面，在格林多前书15章，保禄有一句话啊，非常简单，他说什么？3节到5节，基督照经上所记载的，为我们的罪死了，被埋葬了，而且照经上所记载的，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现给客法，以后呢，显现给那12位。所以非常简单的，大概是初期教会最古老的信经，我们可以这么懂啊，就是我们今天念信经啊，很长的一段祈祷经文。信仰宣誓，这个是最古老的信经。讲什么呢？讲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死了，他真的死了。怎么知道？因为他被埋葬了啊，没有人把别人活埋的，太惨了，是吧？哈，就是双重的肯定，他死了被埋葬了，然后呢，他复活了，他真的复活了。怎么知道呢？因为他显现了。反过来说，有很多人看见他。看见这一个复活的，那么这个信仰格式是什么呢？保禄怎么样称呼他呢？我们要念全部啊，你们看格林多前书15章第1节，大家慢慢的练习，在读这些圣经作品的时候啊，稍微用一下各位有的这个阅读能力啊，你发现很多概念是各位所熟悉的。但是呢，并不是像各位所想象的那种懂法啊。格林多前书15章，我们刚才这边在这个练的是3节到5节，我们先看从1节练起啊。弟兄们，我愿意你们认清我先前给你们所传报的福音，这福音你们已经接受了，而且在其上站稳了。假使你们照我给你们所传报的话持守了福音，就必因这福音得救，否则你们就白白的信了。好，但这个连续用了4次福音这个字啊， 那到底什么呢？他说我当日把我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福音嘛，什么呢？首要是基督照经上所记载的。所以你看这句话基本上就是保禄所谓的福音的内容啊。初期教会最早的最简短的一个信仰格式就是他所谓的福音，他懂成福音。再重复一遍啊，保禄在写格林多前书的时候他还活着吗？当然对不对，活着。那么那时候呢，福音的作品都还没有写出来，一部福音作品都没有。所以他用那个福音这个字，这个意思很简单啊，基本上就是耶稣对我们所做的一切。他死了，被埋葬了。他为什么死？是为了我们的罪而死，当然就什么已经含有什么赎罪的作用或功能。然后呢他复活了，显现给客法。所以保禄呢非常清楚的把这个信仰格式就标示为福音。这个福音呢是什么？他发明的吗？不是，他领受的。他说了他领受，现在呢传给格林多教会。福音不是人发明的，福音是天主的旨意，天主的行动。所以这个福音他现在呢按照格林多教会团体的需求，他讲给他们听，也传给他们。那这个福音呢是他们能够在信仰上站稳的先决条件。所以这个格林多前书十五章啊，这第一节到第五节，各位如果能够的话给他背起来是好事情啊，给他背起来，至少内容给他常常放在心上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根据这个经文就明白了啊，福音的内容就是天主在基督内所行的工程。好，这是最简单的最古老的教会最根本的领悟。然后呢这个内涵从一开始便由不同的传统讲出来，在不同的情况里面不同的说法，他讲同一个事件，只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援事件本身是那么的丰富，我们人大概没办法一直讲完，所以我们可以不同的角度来切入。那比如说我们有时候是特别强调耶稣基督本身的身份，另外一种信仰格式，保禄也这么说了，在罗马人书第一章一开始啊，罗马人书保禄他在写信的时候一开始在自我介绍，他谈到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禄，蒙召做宗徒，被选为了传拔，为了传扬天主的福音。所以很清楚他的使命是什么，是为了传福音。然后呢这福音什么呢？这福音就是天主先前借自己的先知在圣经上面所预许的，所以天主早就已经预先许诺了，是论及天主的儿子，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谁呢？他是按肉身是生于达味的后裔，按照他至圣的神性，由于他从死者中的复活，他被立为具有大能的天主之子。这个福音变成什么？变成对于耶稣基督人这个人这个神啊，又是神又是人的这个我们信仰宣誓，对于他的信仰宣誓，我们怎么样认识他，我们怎么样相信他，我们知道他是谁，这个表达，这个也成为福音。保禄要传的这个啊，所以这个是怎么样，他这个重点就变成什么，在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份上面。那有另外的表达是把重点呢放在耶稣的真正的生活上面，耶稣的言行，耶稣的奇迹，耶稣的宣讲。初期教会呢很早就有一些固定的格式啊，然后收集耶稣生活的不同的阶段，那把耶稣的这些阶段一样用很简短的文字给它表达出来。有一个例子啊，在中途大事录第十章，中途大事录第十章我们知道是谁讲话，伯多禄讲话，讲给谁听？我们去朝圣过的要知道啊，我们每一次第一站就要读这段圣经的啊，反正再去一次啊。中途大第十章，伯多禄讲给那个凯撒勒雅的百夫长科乃略，跟他们的全部的军营跟家人一起，我们要这么懂。好，伯多禄说你们都知道啊，什么意思呢？这个事情不是秘密事件啊，这个你们现在对象是外邦人啊，对象是科乃略，罗马的百夫长啊，你们都知道 啊，在若翰宣讲洗礼以后，从加里利亚开始，在全犹太所发生的事。好，什么事？继续说，天主怎样以圣神和德能复了拉扎勒的耶稣，使他巡行各处施恩行善，治好一切受魔鬼压制的人，因为天主同他在一起。我们就是他在犹太人地狱和耶路撒冷所行一切的见证人。他们啊，犹太人啊，他们却把他，把耶稣啊，悬在木架上杀死了。第三天，天主使他复活了，天主使耶稣复活了，叫他显现出来，不是给所有的百姓，而是给天主所预先拣选的见证人。不，天主让耶稣复活，从显现出来，并不是给一切人，而是给天主所预先啊拣选的人。谁呢？就是给我们这些在他从死者中复活以后与他同时共饮的人，跟耶稣一起生活往来的人。好，他吩咐我们向百姓讲道，是耶稣了哈。耶稣吩咐我们向百姓讲道，指证他就是天主所立的生者和死者的判官，一切先知都为他作证，凡信他的人赖他的名字都要得到罪赦。所以这是另外一个方式表达，整个的内涵就更丰富了哈，好像在讲一个人的生命传记一样，很短的故事，有在他身上所发生的事，他自己所实行的事，他的命令，还有他所拣选的人后来从他那边所得到的使命。这个是福音，当然再往下发展就更具体了，慢慢的演变成什么耶稣的历史。我们还简单的回忆一下，一开始什么保罗那个最简单的信仰格式，他说的我们相信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被埋葬了，复活了，显现。这本来只是耶稣的死亡跟复活事件，人们对那个事件的解释啊，死亡跟复活，然后接着呢慢慢的扩大到于对耶稣整个人的信仰宣誓，然后再回忆耶稣整个人生命所做的一些重要的事件，最后是人们随着历史的发展，因为初期教会一个重要的信念一直没有实现，就是升天的耶稣基督很快要再来，因为这个事件一直没有实现，所以人们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就越来越意识到，要对于整个耶稣事件认识越多是越好，因为出于爱啊，出于对于神的敬爱跟朝拜，他们努力的去认识，因此那么这个神呢现在成了有形可见的人，取名叫耶稣啊，是他们所等待的救主基督。那在这个情况他们开始一旦的研究，那慢慢的对于拉扎勒人耶稣的整个生命历史就越懂越多，越懂越多。然后呢他们知道，因为这个福音是什么，是天主在耶稣身上所做的一切事嘛。那么用我们的眼光来看，就是耶稣基督这个人，这个神而人的历史，所以变成耶稣的生命历史就成了福音的内容。各位发现这个发展过程是非常清楚的，是一步一步，不难的哈，这整个的过程是非常清楚，从简单的天主内在的计划，从最早的伊莎伊亚先知的预言，就等待的他们当时所懂的只是天主作王，天主施救，只懂成是把人啊从这个放逐之地救回去。但是在历史的发展当中，犹太人或者基督徒越来越清楚的发现，那么这个天主所施行的救援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发生的。那对于这个理解啊，对于这样的一个认识，就是一个非常强调的是耶稣的历史事件，就是人们意识到啊，要把整个的生命啊，他们现在的教会团体的生命跟这个天主的计划要有一个非常好的连结，在生命中间把过去跟现在之间要搭上一个桥，让人们认识这一个他们在信仰当中所朝拜的基督啊，被高举在天那个基督，他就是曾经在人间跟我们一起好好生活同时共饮的拉扎勒人耶稣，不是别人， 这是唯一的一个，而且也不是一个纯的精神体，而是一个真正降生成人跟我们一起生活的。我们在今天呢要结束圣诞期，对不对？圣诞期了啊！今天早上有参加弥撒的人，我看看，经常看啊，很多啊。读经一还记得吗？《勒望一书》很好记啊，他谈到两种罪，对不对？有一种是不会导致死亡的啊，要我们为那个人祈祷，为罪人祈祷，对不对？有一种罪是会导致死亡的，不用为他们求了，反正死定了。那什么罪呢？哪一种人犯哪一种罪，我们不要为他祈祷呢？勒望一书没有讲，那各位可以猜猜看吗？自杀，亵渎圣神的罪，很好，在圣经里面想问题，对不对？有，因为我们回到圣经里传统去想嘛，对不对？啊，什么罪都可以赦，只有什么亵渎或者相反圣神的罪不能赦，这是不错。但这个是最关福音的话，好不好？我们在若望传统里面有没有话呢？其实若望一书里面就有，我们前面读过的，我们先读第五章的第四章，一开始说什么？不要凡神就信。要信什么神呢？要信的相信这个耶稣啊，天主子是真正降生的墨西亚。整个若望传统啊，就是回到若望福音的那个序言，我们在圣诞节天弥弥撒所读的圣言成了血肉，天主子真的成了人，神真的成了人啊，我们永远都成的不够，讲一百遍也不够啊，因为这个是最大的关键啊，让我们这个信仰跟别的神话或别的不同的地方，我们的神愿意成为人啊，这个说明了我们的神怎么样看待我们人性。如果你各位注意听我们这几天的弥撒里面，感恩经讲了好几次，或者奉献献礼经里面好几次，感谢天主完成这个神圣的交换，有印象吗？什么交换？什么跟什么换？有使的人性换成了什么？不朽的天主性。我们可以分享天主性吗？弟兄姐妹们呢，你们在望弥撒时候听这些祈祷文呢，神父练那么辛苦，不要想啊，当神父练经时没有事儿做，不对的。我常常跟我们内部教友们讲，说你们就是这样子，就浪费了整个信仰的宝贝啊！因为我们称赞弥撒是被动的，因为弥撒就是念经而已嘛。说哎，这个神父讲道理讲得好，就是好神父，那是荒谬的，不算完全错，对不对？但是基本上弥撒本身教会准备这些礼仪经文，已经是整个信仰的宝贝在里面了。神父讲道理啊，其实占的分量不应该那么重的。所以我们在天主教，为什么我们都让神父不要像鸡在讲那么长吗？因为我们整个礼仪已经丰富到不得了，丰富到不行，那么神父们讲话是帮助大家能够综合这一切，更清楚的意识到这一切。万一神父有困难没有关系，我们就接受这个现状，对不对？就像我在台北很冷我就接受，台北高雄很热我也接受，没什么好谈的，就这么回事。钱不好那你来做，生个儿子当好神父就完了，不要抱怨，对不对？但是呢，你要明白这些祈祷经文写得这么美，它是我们全部信仰传统累积的宝贝。我现在跟你们讲这一个福音的历史发展，一样可以引到今天这个传统的这个今天的弥撒经文还在这个历史发展的脉络里面吗？只是发展到了今天成了这一个，所以耶稣的历史啊，他是进到人当中，耶稣的故事，他是真正的故事，真正的人呢、啊。这个耶稣的故事，他的生命故事，成了福音的内涵。我们这么强调，因为啊，初期教会他们基本上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已经意识到有很多的不同的思想讲出来，人们就是要保持神跟人绝对的距离。特别在希腊神话影响之下，特别在犹太的这个 对于一神绝对一神不正确的认识啊，把神跟人完全的分开，这个不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我们的神跟人有没有距离，有，他是我们永远朝拜不完的，但是他愿意跟我们一样，他愿意让他的独生子跟人一样，就进到人间成为人嘛，让我们才发现我们的召教或者我们能够得到什么许诺跟他一样，要回到天主内跟他一样。这个是我们讲的福音，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我们慢慢意识到整个耶稣完整的历史，那么就是福音的内容。所以耶稣的历史就是福音宣讲的历史，也就是福音的内容。所以整个我们知道这概念到这边，最后下一步就是变成了著作。耶稣的历史在我们一般的懂法里面，我们几乎要简单的暂时借用这个字，就好像变成了一个传记一样，这么说好了。但它并不是真正我们所谓的人物传记，等一下跟各位解释啊。那这边我们知道福音呢就慢慢的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学类型，有人把耶稣的故事越写越完整，越写越多，那么越写越丰富，那么形成了一部作品啊，把这个作品呢称为福音。它基本上就是整个的初期教会所流传的耶稣的故事。那第一个完成这个伟大工程的人，我们叫他马尔谷。我说我们叫他马尔谷，因为福音作品跟保禄书信不一样，作者没有签名。我们严格而论，就科学的证明而论，我们不知道谁写的。我慢慢跟各位解释，不要吓坏了哈，这个不知道谁写，他也写好了，我们也在那边读，而且我们相信是天主圣神默感的哈，我们今天继续做，继续读，但是我们称它为马尔谷，这传统有这么一个说法，传统这么说，因为以前的人在写完以后呢，基本上不太在意谁写的，因为当时写好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很容易知道的。跟今天的网络世界不一样，躲在背后骂人没人知道，对不对？其实也要查也查得到，追这个 IP 追是查得到，对不对？但是呢，以前写东西能够认识字的人不多，能够有能力写字的人更少，能够写成东西买得起这个纸笔文具的就更少，2000年前的社会，慢慢去想，所以谁写，当时大家都知道，更不用讲，啊，不用签名就知道了，啊，跟信件不一样，信件就是写的是因为有个人的亲密关系写，所以这个当时就没有说出来。那这个基本上呢，在很晚的时候呢，人们才开始把这一个马尔谷福音的标题标上在这一部作品里面，啊，因为我们本来就一个作品。作品第一句话是天主子耶稣基督福音的开始，那本来人怎么样称呼这个作品呢？我们历史上也不知道，可能那本书或那个故事我们知道哈。到了第二世纪的后半期，这个教会才慢慢的流行称这一部作品为马尔谷福音。那么在我们的理解之下，马尔谷成了这么一个文学类型的创始者。好，这是我们跟各位介绍的整个福音概念发展的过程的第一步啊，这是整个概念的发展历史。好，现在形成的文学类型，我们看它是什么东西。福音书它是一种文学类型，我们知道这个每一部文学作品，我们如果基本上受过一些基本教育都可以知道，都有一些类似的格式啊，那么相同格式的东西非常多，那么就说这格式是一种特殊的类型啊。我们现在一看就可以大可以分别，它是一封信，它是一首诗，或它是一个论文的作品。我们在小时候啊写作文，不是上作文课都要写，论述文、论说文还是记叙文，对不对？都要分，是不是练习各种不同文体都要写， 今天怎么样教授我的，我已经不知道，因为我没在那个小学里面学过啊，我们服务过。我们知道以前我们都会很清楚，我们讲啊，论说文老师教啊，论说文 该怎么写，什么格怎么写是一样的。所以这福音呢，也是一个特别的文学类型。这类型有什么特色？第一个，我们说它是基督信仰的创作，意思是在基督信仰出现之前，在整个的文学作品的氛围之内，我们找不到类似的作品啊，所以我们说是基督信仰自己的创造，因为在古典文学作品中找不到任何潜力是这种方式写作的，这种方式表达的。这个文学类型的创造者呢，就是最古老的福音书的作者。那么我们的古老教会呢，就把它归给马尔谷。有没有人在马尔谷之前就写好的呢？可能性是有的，作品肯定不见了，不知道，因为以前这么不容易保留嘛，可能有，我们不知道啊。但目前我们有的就是马尔谷福音，因此我们把它就列为这一个文学类型的发明者。那么我们后来在他之后有好多人就模仿这个格式在写书啊，写作品，那出现了马窦、路加、若望，还有很多别的啊，多马斯、玛丽德莲，有很多的不同的雅各伯啊，这些我们今天没有被收纳入圣经正典的作品，但他们也都挂上福音这个名字，我们称为伪经或者伪福音啊。那跟各位曾经解释过了，伪这个字只是没有被教会接纳进入圣经的正典，不足以作为我们圣经啊基督徒信仰的标准，它不能够成为我们信仰的标准，很可能是因为牵强附会太多了啊。这让我们发现，我们可以肯定我们这个基督信仰是值得信，因为我们并没有去找对我们有利的啊。你看那些伪经啊，觉得耶稣更厉害，觉得那个神更伟大，感觉上更厉害，就是我们用一般的俗语这么说的。但是呢，教会说那个不能够表达我们真正的信仰。所以那些作品呢，写作的目的，我们基本上可以想，绝大部分还是出于信仰中的爱，他不是要毁灭信仰的，他是希望要传扬信仰的。可是呢，我们当时教会共同啊，在圣神带领之下，这么好的一个信仰生活团体，就可以非常清楚的分辨啊，分辨不找那些过度渲染的，不要啊，留下这个我们今天四部福音作品。那这个应该也是一个让我们成为一个，如果我们有脑筋的话，去想这个信仰传统是值得接受的。你跟如果你跟别的教会去谈话的时候，这个你可以，你这是想，就是值得接受。我讲另外一个例子啊，今天我们讲这个宗教交谈，譬如说啊，宗教交谈基本上都是在天主教的氛围在领导的领导啊，天主教也受到最多的迫害。我们知道今年的教宗的文告谈的什么是巴格达的一个堂区的被爆炸，对不对？啊，好像是个叙利亚的天主教被爆炸。教宗因着那个事件写了一个世界和平文告啊，没有宗教自由就没有绝对的和平，非常讽刺的。一月一号在埃及亚历山大里亚那边一个教会 Coptic 教会又被爆炸事件啊。即使如此，天主教还坚持要交谈，那这个信仰对我而言就值得接受。那各位怎么看我不知道，你说哎呀这么傻，不就因为这样子这个信仰值得我们接受。他真正追求真理，他真正坚持自己的和平的原则，不报复啊，在自己的伤痛当中还寻求跟别人和好，表达宽恕啊，这个是值得相信的信仰啊。这个我这个可以供各位去想很多。好，第一个特点，福音是基督信仰的创作。第二个，那么作为一个文学类型，它有哪些特征呢？作为一个文学的作品，那么这个很难啊，很难给一个具体的解释或者原则。我们做几个基本的描述哈，说明用说明性的方式。第一，它不是人物传记啊，不是耶稣传。 我们曾经看过台湾教会或者华文世界，我不知道是哪里啊，有人就是把这个四部福音就是拼成一起啊，就是想要按照这个时代的顺序连带顺序放在一起，然后需要组成一个耶稣传啊，这个是不对的做法啊，这个是怎么讲，他的好心意我们都明白啊，佩服，但这个做法在学术上面是不值得推崇的啊，不应该这样做的，不要把它看成一个人物传记。福音不是一个现代观点中的人物传记，它不是把一个人啊，一个过去的人物啊，从生到死整个生命啊，内在外在的发展跟成长巨细靡遗写下来。譬如我们知道我们称的第一部福音马尔谷福音根本就没有耶稣童年故事，他整个所描写的，如果我们只有马尔谷福音的话，我们大概会这么说，他整个描写是耶稣生命中最后一年的生活，从他出来接受若翰的受洗一直到他死亡，一年就结束了。我们因为有若望福音做参考，我们会说啊，耶稣的公开生活大概是三年，其实可能更长，我也不知道，可能更长，可能更短。我们当然不用去更改这么多这个习惯的讲法，不用。只是如果各位在希望练习一点学术性的思考的话，你就明白了啊。因为它不是一个人物传记。如果是人物传记的，很清楚。我们今天你看任何一本人物传记，后面有个附表啊，年代对不对？哪一年生的？古老的传记至少年。今天的呢，连月跟日都要写好，对不对？比较讲究的八字都写得出来，生辰八都写出来，对不对？讲究的东西，你明白？这个不是一个，特别我们知道耶稣的内在，他内在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情绪、人格的成长变化，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都没有写。福音写的只有耶稣的事件对我们这个人当时人的生命的关系跟生命的意义，整个注意力只集中在什么，从若翰洗者开始公开生活，为耶稣复洗，直到耶稣死亡为止，他的重要的工作言行。当然我们后来有什么，有马窦跟路加的耶稣童年故事，你仔细读一读发现两个版本非常不一样，连耶稣小时候到底住哪里都搞不清楚。我们你不能够说一部福音去补充另一部福音，其实如果大家注意去比较，马窦跟马尔谷是不能够互相补充的，不能够放在一起的，它是两个故事，或者说有两个不同的观点所写的故事，更好说有两个不同的写作目的所写出来的故事啊，当然我们还是不要忘记，我不管我这边再怎么样跟各位讲这个一点点学术的语言，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天主圣神感动之下，好不好？这千万不要忘记，千万不要忘记，忘记我就罪大恶极了，千万不要忘记。所以就明白，你明白它不是一个人物传记，我们所谓的人物传记啊，它只是把一故事那么顺序的铺陈下来，当然有它非常深的写作的目的，我们等下跟各位慢慢介绍，当我们进到具体的福音书时跟各位慢慢介绍。好，第二个，它其实是初期教会宣讲的内容， Kerygma 就是宣讲内容的意思，我们今天称为这个初期教会宣讲的这个内涵啊。那么今天这个字在一般的，如果你读书或读一些教会时分成初传啊，最初初期的初，传统的传，初传最早的传统 Kerygma 就是在以前怎么样，以前最早的传统怎么留下的，是靠讲的嘛，讲话讲出来的。这个字 Keriso 这个字字根是说的意思啊，这本来是初期教会所宣讲的内容，是耶稣的言语跟行动被人讲出来，讲出来是要激发信仰，要让人产生信仰，要成为我们信仰建立的基础。所以很清楚，那么是什么？直接向听众宣告的好消息，就是福音。所以这个宣讲者在传递时，他的目的是很清楚的，要让人相信他， 让人发现在这个耶稣基督的生命事件上面，使我们人都得到救恩。第三个特色，它是有很多的传统跟源流编辑在一起的。我们教会所接纳的这四部正典福音书，它现在所存在的情况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了，它是很多的不同的来源所收集的故事被变成一个文字的集结传流传下来的。那么这个作者呢，他所进行的工作是收集分析啊，综合归纳，然后编辑成他的作品，并不是一个人啊坐在图书馆里面或家里面自己写出来的一部作品，不是的。那么是收集到的，那么收集到的这些故事是初期教会生命传统当中活生生的流传事件，这都是真的。只是这个都真实的事件被这个作者被这个编辑者收集好以后呢，那么他在按照他当时所特别的处境编辑成他要呈现的作品。所以今天有这四部福音书，那么在文学的形式上面看来大同小异，但真正他所传达的内涵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啊。共同点是都要传扬天主在耶稣身上对人所做的救恩事件。那么怎么传的？这个作者这个信仰团体对这一个救主有什么样的认识跟领悟啊？每一部作者是写的不太一样的。好，我们从上面这样的一个事实就可以明白下面这个第三点啊。那么基本上呢，这是一个救援的宣讲。那这个救援宣讲呢，跟历史是有关系的啊。所以福音作者所关心的，并不只是在这个时刻所宣讲的救援讯息而已。福音作者他是在眼前宣讲，但是呢他这个宣讲呢有一个非常深的历史内涵。我们知道基督教的自由派的解经学家有没有叫做布特曼的一位很有名的学者啊，他就认为历史也是根本不重要啊，有这个现在我们的信仰的基督就够了，这个不是我们的信仰。这个不就是这个作者这个学者研究太多了，我们说可以用那一句笑话，你知道保禄在这个在答辩自己时，当时的这个皇帝说你太聪明你疯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学者太聪明就疯掉了，想太多啊。不，我们的信仰是这么说的哈，福音作者他在写作时他的目的当然是为当时的读者或者听众写的，但是呢他写的时候呢并没有消去或者看清耶稣的历史事件，历史性的因素是绝对重要的。所以很清楚啊，福音书所关心的是综合性的表达，表达什么呢？在某一个特定时间空间所发生的事啊，是真正发生的事，在特定的时空当中，因为进到人间嘛，成为历史，在人的特定的时空当中的事件，这个事件我们知道是耶稣的救恩事件。那现在他的写作才有目的，这个写作目的是要让现在的团体可以建立起来，可以对这一个事件的主角啊，耶稣。那么这个主角不是耶稣而已哦，因为耶稣有对象，是我们人嘛，整个保持着信仰跟希望。是非常清楚，它是一个宣讲。那这个宣讲呢建立在一个历史事件上面，而这个历史是很早，我们说从创造天地就开始，一直要发展到这个世界的结局，到新天新地。所以就是在信仰跟希望当中一直延续的，因此我们说它是一个历史。不过呢这个历史我们讲过了，不是人物传记历史，它是一个救恩历史。天主对于人类救援的历史，因为人活在时空当中，所以天主让自己的独生子也进到了人间，也进到这个历史里面，然后呢使我们能够得救。 这个是教义跟历史是有密切的关联的。天主让耶稣基督进入到这个历史里面，但是呢并不是只让耶稣活在那个特定的时空当中而已。我们读这个日望的序言，知道耶稣怎么样本来跟天主在一起，日望福音讲最原始啊，在起初已有圣言，那整个的救恩历史从那个最原始的天主内在就已经决定好的，然后呢他下降到人间，在进到人间就碰到人的时空线的某一个特定时空，他完成了生人间的生命，他被高举回到天主内，这个事件呢透过他所宣讲的宗徒，他所建立的团体教会继续的发展到今天，所以这个事件不是停在某一个特定时空的，而是什么超越时空的，到今天任何一个当代啊，任何一个人所生活的时间空间当中都继续发生作用。所以福音书作者在写作上的贡献呢并不只停在他当时所生活的而已时空而已，他所传递的并不是单纯的资料，他是非常具体的针对他们当时所有碰到的教会的状况啊，他们当时已经能够发展出的神学的概念，把这些资料加以编辑，所以耶稣的历史呢就被慢慢的了解，什么成为他们所处的时间跟信仰团体间的对话。耶稣的事件透过这个编辑者，透过这个宣讲者，要让这个听众明白，同时进到这故事里面，然后得到这一个故事的效果。虽然耶稣的故事已经成为一个当时的历史过去事件，但是呢并不会因为时间的间隔跟他们所生活的时代没有关系，一样我们今天读跟耶稣生活隔两千年，但那个故事跟我们今天还是有关系。耶稣的历史一直对每一个当代每一个时间跟空间都产生救恩的效力。问题是这些阅读的人，这一些聆听的人，能不能够在聆听跟阅读以后开始产生信仰，开始对这个故事里面所许诺的怀抱希望，开始在这个具体的生活当中实践耶稣所实践的爱德。如果我们这么做，那么这个事件对我们今天就是真正的福音，真正的好消息。我们到这边休息一下，谢谢各位。